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也赞哦。
好，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同样的呢，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一起在空中传递正确的用药观念哦。我们今天带好朋友们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慢性病连续处方签，开立慢性病处方签有哪些相关的规定，还有持着慢性处方签回到原看诊医院拿药是不是比较保险呢？那在健保特约药局拿药和回原诊看诊医院拿药，药品是不是又会不一样呢？还有哦，六月的时候啊，慢性处方签的新制就要上路了，又有哪些相关的新规定？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谁呢？是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苏尤常官常务理事，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常务理事你好。
美丽的伟华小姐还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大家好。
早，谢谢我们的常务理事每次来都会夸奖伟华一下，然后今天伟华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好，我们今天要带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认识的是慢性处方签啊。其实我们常看到慢性疾病的朋友们都会拿着慢性处方签哦去领药哦，但是在领药的过程当中还有常常出问题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对，大家基本上会认为既然是慢性连续处方签，然后应该是有三个月的这个，他可能就会想说第一个是不是可以三个月一起领，那在特殊的状况下可以，等一下我们会再说明。
对，一的说明
那还是每个月领以外，还有很多人会虽然是连续处方签可以就近在附近的这个社区药局或者是就近附近的诊所，不用就跑回原来的大医院，但是很多还是跑回原来的医院，基本上大概会容易碰到的情形是这样。那当然还有一些可能会认为说那是不是在附近的药的社区药局或者是附近的诊所拿的会不一样？
对，
事实上是相同的。
是，我们都听过。然后呢，我们的因为很多的慢性疾病的朋友们是长辈朋友，你知道吗？然后他就会舟车劳顿，然后呢坐好几趟的车哦，然后回到原医院，然后要去拿那个药。其实现在这种天气这么热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今天要在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哦，我们的苏尤常官常务理事的分享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下慢性处方签。其实在我们的一般的特约药局的健保药局拿药，药品是一样的，大家心里的迷思呢要来这个化解一下下，我们要做一些的澄清。不过呢，在慢性处方签的部分呢，还是请我们的常务理事来告诉大家，到底这个什么是慢性连续处方签，又有哪些的资格的人才能够开立慢性处方签呢？常务理事。
这个所谓慢性病连续处方，从这个字义上我们就知道它是第一个一定是一个慢性病。
是，
那这个慢性病的规定呢，它是有这个法源的，就是有法律有这个条文的，就是根据全民健康保险医疗办法里面它有列出这个100种慢性病。我们常常会民众会比较这个接触就是糖尿病、高血压，就是所谓三高或是高血脂、痛风这些。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很多种，总共有100种。例如像关节炎、肺结核、慢性的肾脏病，精神病，还有脑血管的疾病
，
还有一些像asthma，就是哮喘
，
这一些也通通在这100种病里面
，
那要讲到完比较麻烦，所以这一些如果有兴趣可以到中央健保署的网站，那上面是有把这些都列出来的。
是，所以常务理事，是不是有一些的民众会觉得说啊，我就常常来拿药，为什么我的病不是属于那个慢性连续处方签当中？就是因为说我们有一些的相关的法令的规定，对不对？而且这个是由医师来判断你是不是可以领有这个慢性处方签。
对，这个疾病的判断是由医师啊。那这个 这个医师判定完的话，知道这是这个是慢性病，
嗯，
那依照这些规定就可以这个开立慢性。这个慢性病的连续处方，
是
那这个慢性病的连续处方，它的原理一定就是说，这个病是要长期的服药，
嗯，
然后处方不怎么会改变，
嗯，
好，那为了减少病人舟车，
嗯，
还有每次来都挂号又领相同的药，
嗯，
那就到附近拿药，
嗯，
所以他。就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医院来处理这些医疗挂号的行政，
嗯，
那病人减少以外，还有一个奖励就是，
嗯，
只要是开立连续这个处方签，
嗯，
病人可以减少这个部分负担，好，哦，就是那部分负担最高有200块嘛，可以不用，
嗯，
好，哦，那当然这个如果同时有其他的这个非这个。慢性病的病，嗯，例如说刚好那时候感冒，
嗯，
哦，那来的时候医师也一起放在这个连续处方签里面，
嗯，
那就病人就也一起得到减免。
对，没错，这个我就大概比较能够理解，因为我自己的妈妈拿的是那个高血压、心脏病的药，他也是慢性处方，处方签，所以他有时候感冒的时候，他刚好就是，比方说他今天礼拜一，比方说他礼拜二他不舒服，那礼拜二礼拜三他刚好要去回医院拿慢性处方签，他就会刚好在那个当下的时候，顺便跟医生说，哎呦，我今嘛可能流鼻水有点感冒哦，可不可以顺便帮我开一下那个感冒的药？
嗯，对。
嗯，就是这个慢性处方签，在感冒的时候，它可以同时的在看，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慢性处方签的部分，它针对部分负担的部分是福利耶，哈，可以减免，就不用负担。
等于说，政府因为这样是，嗯，就是减少收入，增加负担了。
嗯，
但是整个从国家社会的资源来看，
嗯，
因为医院这边也减少。这个行政，
嗯，
还有交通，
嗯，
还有病人家属，
嗯，
整个讲起来，我是认为这是一个便民，而且是一个节省浪费的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是是，不过常务理事，你在一开始也提到，在慢性病连续处方签的部分哦，可以最高可以开3个月嘛，
嗯，
对不对？
90天，
90天嘛，嗯，对不对？就是病人怎样可以拥有这个慢性处方签，像是有提到了长期性的服药，而他的药品不太会有一些的改变，对不对？就可能会开立这个慢性处方签了。既然他需要长期性的一个服药，然后呢他的药品又不太需要去做一些的调整跟改变啊，为什么不可以再开长一点？是不是有人会这样问过啊？只开3个月？
对，但是基本上因为病情是会进展，
嗯，
但是它的进展不是很快，变成慢性病，哦，例如说像，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就是关节炎，嗯，啊，它就是一直持续这种状态。
嗯，
但是它会在进展的状况下，所以也不可能说一次给开非常长久。
嗯，
还是3个月要回诊，这是为了病人的照护还有用药。
嗯，
看看整个用药它的这个对病情的控制。
嗯，
所以说才会说3个月，就是90天里面。
嗯，
哦，但是大家也不要想说，那是不是一次就把三个月药通通抱回去？不是，是里面有3个空格，每一次第一次的时候在医院就领了，嗯，然后呢，或者是第一次就处方就到外面去领，就会盖了第一个格子，
嗯，
然后领了三十天的药，或是就是30天以内的药，有的时候都会领28天嘛，
都
是90天以内，
嗯，
那后面这个药快用完的这个前十这个10天内就可以再去领第二次，哎，那一样就是说，等到这些药都快用完的前的这个10天内，
嗯嗯，
就可以回，就可以再去门诊，
嗯，
然后再开立 这个慢性病的联系处方。
是是，这样子空中的好朋友有理解到吗？因为像我自己的妈妈就是每个月都要回诊的，就是她最多就只能拿开立的就是一个月，然后每次就是看一下她的病情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展，然后医生就会做一些特别的一个检查跟询问齁。那我自己的婆婆的话呢，她就是最多就是两个月的糖尿病。但是刚开始也是一个月一个月要拿哦。后来医生觉得诶好像她的用药的一个稳定性大概不需要太多的一个改变，就开成两个月。好，两个月的慢性处方签，我那时候真的看到了一个慢性处方签的单子上面，就像我今天没有带来，我应该带来的，就像常物理师提到的，他盖那个格子，
对，
第一格就有盖，第二格是空格，空格，然后他上面有写日期，有没有？第二格，我记得有写日期，我那时候不懂为什么，哎，今天才懂，原来是这样子。
对，
嗯，
他是三个月以内的，就是医师一定这个病人使用他开出来的这个治疗的药品，
嗯，
他一段时间要再评估这个病情，
嗯，
评估完以后呢，来看看有没有要调整这个药物，
嗯，哦，
就当然就是在问诊的时候会去做这个决定，
对，哦，嗯，
然后才来决定说是不是用得很适当，就用连续的处方签，哦，就像刚刚说的那些，哦，减少各方面的这个负担。
是，
那在这一边的时候同样也是病人要去领药的时候，
嗯，
第二次的时候，
嗯，
第二次的时候去领药的会给你 copy 一张正本会还给你，
哦，
这大家要 记住。
是，
病人会 把正本还给这个病人，
嗯，
那到第三次的时候他会把正本一起收走。
哦，第三次就是九十天的那个第三次嘛，哦，
等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哦，他才会把这个处方签。一般如果我们单次的，
嗯，
哦，我们单次如果说感冒到医院或者到诊所去，
嗯，
大概医师开的处方给你，然后你去领了药，那个处方签就被收走了。
是是，没错。
但是慢性病处方
又给你回来，对不对？
又拿回来，还要保存好。
是。
但是呢，他因为在调第二次的时候，他要申报，所以他会给你 copy 一张。
嗯嗯 嗯。
他的作业是这个样子。
哦，了解。所以常务理事就变成我比方说，我开的是两个月或三个月，最多九十天的一个慢性处方签，嗯。好，那就是避免我们的病人要舟车劳顿，对不对？就是那个家人就可以去帮忙去领药，或者是就近的社区药局就可以去拿药了嘛， 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不能够？我还是要问一下，刚刚有提到为什么不能够一次就把一大包的药贴登去？因为药都一样呢。我在想是不是怕我们保存药品的部分会出现问题啊？我在想啦。
我是认为，因为像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哈，
嗯，
这个药品它有储存的一个条件，
嗯嗯，
那在医院或是诊所或药局，它会符合这些储存的条件，
嗯，
避光或者是温度，哦，
嗯，
这个，那病人带回家去，哦，这个它有保存这些的这个专业，哦，
嗯，
或者是场所，它对病人而言不一定他病人能够这样做到。
是，
那当然很重要的，我是认为这个重要的就是，虽然是连续处方不会改变，
嗯，
但是开立一个月一个月，意思就是说你还是要回去这个医院再去领取，或者是回去社区药局的时候去领取的时候，都可以再咨询一些相关的。
哦，是，哦，有什么问题，哦，
对，在服用的这段时间，哦，还可以再咨询一些相关需要的这个健康跟医疗的资讯，
嗯，
所以它的设计并不是说这个药带回去然后这个医疗的这个服务或者是医疗的这个结构就三个月以后再来，
嗯，哦，
我想它的设计是这个对这个病人他要这样比较优质的这个照护的这个，哎，
是，我觉得常务理事不只是那个我们自己在药品的保存的部分，并不像是医院或者是药局这么的专业哦，或者是整个的空调的设备，特别是像现在这么热的时候。再来就是说真的，你拿一个月的药，有些如果三餐被加一些准哈，就有那个上百克了哈，有没有？然后如果拿两个月跟三个月，那药非常非常的多哎、欸，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多的长辈朋友哦，看到那么多的药的时候，我还真的还蛮担心，就是哎呀，看到那么多药又没放好啦，要不然就是吃错药的情形啦，就说哎，这种那么多颗会混在一起、欸。对不 对？会容易出错。
对，容易出错以外还有就是储存啦。
嗯，
我认为最重要还是储存。
嗯，
所以还是除了刚刚说的你再回这个社区药局也可以咨询以外、到回医院去再拿药的时候还是可以这个得到用药的这个安全啊，或是用药的这个指示。
是。
再跟你对吗？因为虽然药这个东西你天天在吃，但是你久了你还是要跟你 remind 一次，
对，
就是给你提醒一次，这个怎么吃怎么吃，
对，这是真的好，有时候那个提醒，然后呢除了提醒之外，我觉得也是一份的关心啦。
对
我的长辈朋友来说的话，还有再来就是常务理事在拿到慢性处方签，我刚刚有提到前十天我要领下个月的药的时候，前十天我就可以去领了，
在十天以内，
十天以内就可以，对不 对？不用卡在说啊，
等到最后
刚好没有，不用这样哈、
对，他的规定是前十天就可以就可以再领下一次，啊，就是开立处方的那一天开始啊，
是，
不是用月份来算，不是
用月份算，我们都会算到刚刚好，其实不是，其实有时候还就糟了啊，那天刚好有事情。不能够去拿药，或者是刚好不能够再回诊的，其实有时候会有那个缓，应该是什么的冲突的时候，
对，
反而会有断药的情形。其实不用，就是你提早几天拿都没有关系，对不对？
对，
再来就是拿药的时候，记得还是需要健保卡。好，有些朋友会说，我都已经有慢性处方签了，为什么还是要健保卡？有出现这个问题呢？
对，现在这个4月27号的时候有公布哈、没有带健保卡，以前有时候去医院那个跟医师讲说、他本来就有慢性病，病历上有，但是今年六月开始以后，就是六月一号开始、等于再过几天哈、就是没有带健保卡就医，不能开慢性病的连续处方，意思就是只能开一个月，那开一个月就会碰到不孕负担啦，然后你下个月还要再来的这些问题。那还有以前这个慢性病处方的药，如果遗失了，然后
可以重新开立，对不对？
对，重新开立。现在遗失的时候，再领的药的这个医疗费用要自行负担。
哇，真的啊？
对，
这个是为了避免那个医疗资源浪费吗？还是怎么样？针对这个药物遗失的部分，
对，因为台湾的药非常好，我是没有很确定的，有人可能是重复拿了，但是有人可能没有去看病拿了，就送给这个亲戚朋友，或是送给国外的
啊，
因为方便嘛，
但
是现在不行的，现在不行，现在不能一个病拿，等于在一段时间里面重复拿药。
对，而且你一直重复拿药，或者是拿给别人再去做一些的服用，我们第一个担心危险，再来就是我觉得啦，也会浪费我们的一个健保的资源。我们的健保一直在亏损，大家都说我们的健保很好用，但是很好用也要用正常正规的使用，好不好？这是算是投机取巧的方式、欸，
对，这是我们大家应该珍惜的这个医疗资源呐、然后这个人口老化，因为我们知道嘛，现在已经是14%嘛，算老人国家，在2007-2008年吧，2025年就是会到20%，
对，
超高
了。
那20%的意思就是在路上有1/5的人，有5个人哈、就有一个是超过65岁，所以我都常常开玩笑说，当老人人口到来的时候，大家不容易感觉，如果让你 用这样的感觉，你就会了解说，
嗯，
红绿灯都要调成三分钟，因为现在大概都八九十秒，一分多哈，
嗯，
将来都调成三分钟，就是说，因为年纪多的
走得慢，
年纪大的人走得慢，走不过去，嗯、所以要调三分钟。嗯、
我们这个就会有感了，对不对？
对，
是好、哦，所以真的要珍惜我们得来不易的一个医疗的资源啦，好、哦，对不对？所以我们在6月1号的时候，我们的慢性处方签的新制就要上路了、哦。这是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苏尤长坤常务理事来到节目当中分享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以后哈、哦，你们拿到自己的药物要保管好，好不好？不要一不小心弄掉了。如果弄掉的话呢，你要自己要。付费才能够再去拿药了，
对
不对？
对，
还有就是
一定要带健保卡，
一定要带健保卡、嗯哦、就是你要押金吧，不会塞，对不
对？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哦，哎，为这个针对健保卡就医这个部分是为什么、啊、是因为有出错哪些的问题吗？发生哪些问题？嗯，
基本上我是认为，
嗯，
这个本来在就医就有一定的身份的确认了、
啊，对，
好、哦，你没有健保卡，
嗯、
然后大部分的、啊、哈、嗯，我们都认为大部分没这个要现在要去确认哈、
哦，对，
没什么问题，
嗯，
但是这如果有很少部分的人就利用这些给病人信任方便哈、
嗯，
然后就多开药或是做一些不合乎规定的事情，那这样对、嗯。对这个社会的资源或者对这个药品的管理
嗯
都会造成这个漏洞，
是、嗯哼，所以可以说是有一些政策的一个推出的话，除了更便民之外哦，常务理事也就是有一些的漏洞出现，我们要去弥补，对不对？
对
嗯哼哼，那在我们的慢性处方签哦，今天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要做厘清哦，那就是其实不用特别再跑回我们的原看诊医院去拿药啦，其实有慢性处方签就是希望这个避免舟车劳顿之外，就是您就近要善用我们的好邻居，我们的社区的健保特约药局去拿药哦。其实在药品的部分，我们刚刚我们的常务理事也提到了，其实药品拿的是一样的，不要有迷思说医院的药会比较好。
对，这个有一些可能会有这样的传言，就是说、医院都会说啊，你最后一次要回来医院拿、啊、不然就不让你再挂号哈。
嗯，
这些都是谣言啦、啊、哈。
嗯，
医院就是不能拒绝病人嘛。
嗯，
好，所以前面那个东西我们了解，这是第一个是谣言，第二个是不合法的。
嗯，
然后呢，到社区药局，
嗯，
哦，第一个方便近以外，可能也熟悉，
嗯，
以外又有很专业的社区药局的药师，
嗯，
哦。可以这个敦亲睦邻、
哦、
然后对你用药的安全、嗯、或者是所有的所需要的一些健康照护、哦
嗯、
提供很好的这个知识或提供很好的协助，
是、
哎、
嗯，
我是这
没错。
那医院里面你这领药的时候，他针对这个药你在那边要去做咨询的话，可能还要另外再做安排，所以我们这边就是规定上的设计就是这个样子、
嗯、
就是医院看病完后面这些慢性病能够在社区或是在诊所这边、
嗯、
透过这整体的这个医疗系统，把病人的这个需要的照护、让他照护到做到最好。
是，在这边伟华要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个经验哦。其实你善用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的服务，你就有一个专业的药师替你去做那个药物的咨询哦。因为你如果慢性处方签在你那个你自己找一个你信任的一个特约的药局嘛， 对不对？你他健保卡弄进去之后，他有一个专属的药历了，他就会建档，你知道吗？
对。
然后如果你在拿药的时候，那个慢性处方签上面开的那个药的品名或者是哪一家的那个没有相关的这个药的话，他会问你要替换什么药吗？如果你不要的话，你还是可以等的哦。
对，
对不对？我记得是可以的，他会特别遵循上面的一个慢性处方签所使用的一个药品。
对，除了慢性病处方签这个、有这些的设计以外，
嗯，
台北市药师公会还有台北市 这个卫生局这边
哈，嗯，
也推出了这个家庭药师，
对，
我想友华这边一定也介绍过，
嗯，
这个家庭药师就是比照这种家庭医师哈，家庭医师就是照顾你的病，照顾你的这个、这个整个全家的这个，看看有没有这个家族性的这些病情，
对，
那同样家庭药师也是这样。他会把病人的这个用药的所谓用药的这个经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药历，把它整理。所以你自己不见得会，因为这个很专业的这些药名，不见得有办法或是会去做这种整理。
嗯嗯。
那有专家帮你整理好以后，
嗯，
就知道你在吃哪类的药品，对哪类的这个药品是不是有处方禁忌，或者是应该要了解这个药要怎么样使用才安全，
嗯，
所以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照护，就是所谓家庭药师。
是，
然后这个家庭药师的这个政策非常好，现在已经有别的县市，就是澎湖跑到台北来取经
啊，真的，
七月已经陆陆续续在做，七月的时候还要把这个做的成果，七月一号会在这个台北这边做发表。
嗯，没错。而且你知道吗？其实，在家庭药师的部分，所有的一个你曾经家庭当中哦，哪一个人使用哪些的药品，他都输入在那个药历当中。真的。那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小小的状况的时候，就是未必要去。我是觉得你自己可以做判断啦，对，可以遵循一下药师的一个意见。好，比如说小小的，鼻塞有点不太舒服哈，整个状况我就会可能去问一下药师可能就会看一下说，你之前好像使用这个状况还不错，用了哪一些的东西。我觉得它整个的一个药历的部分非常非常的清楚，我真的觉得要善用我们社区药局的一个资源了。
对对，
嗯，好，那常务理事在最后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在慢性处方签在六月份新制上路的部分，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我们持有慢性处方签的好朋友们？嗯，
对，就是第一个不要忘了带健保卡，
嗯，
然后如果说你这个本来这不是六月一号的，就本来就有说需要这个领比较多的，一定要提供证明，例如说机票，或者是银行的这个船员的船票，或是切结书，那这样的时候，他就这个慢性病的联系处方就不用一个月去，就回医院或者是社区去拿。那当然最重要还是说，因为六月马上就要到了，
对，
所以每次看病一定要记得带健保卡，
健保卡
才可以使用
是
这个慢性病的连续处方，
是
要不然就变成单月，或者是将来还很多麻烦的事情，
部分负担的问题，对不
对？
好，再来就是那个药品领好之后要给它顾好，不要自己把它给弄丢了，或是做其他的用途哈。这个以后你在第二次重复领药的时候要自己付了，健保不帮你付了啦，对不对？
对。
好，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苏友常国常务理事在空中的一个分享。我觉得慢性处方签的一个认识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了。那当然也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礼拜二哦，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常务理事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谢谢伟华小姐，
谢谢。
然后祝各位听众这个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好，
然后准时收听伟华的节目。
是的，谢谢，
谢谢。